第四十四章，高度层级以其圆满和力量存在于最终层级中。第217节，在前一章已说明了最终层级是在先层级的复合、载体和基础。由此可知，在先层级以其圆满存在于最终层级中，因为它们存在于结果中，每个结果都是方法的全部。第218节，这些上升和下降的层级，也就是所谓的在先和随后，或高度层级，也叫做离散层级，以其力量存在于其最终层级中。这一点可通过前面章节中从可感知的物体中作为证据举出的所有事物加以证实。不过在此我只选择死物和活物的努力、力、动作来证实它们。众所周知，努力自身什么也做不了，而是通过对应它的力起作用，从而产生动作。故努力在力的全部中，并通过力而在动作的全部中。由于动作是努力的最终层级，所以努力通过动作发挥它的力量。努力、力、动作只照高度层级结合，它们的结合不是连续的，而是分离的，不过是接着对应。努力并非力，力也不是动作，但力是由努力产生的，因为力是被激活的努力，通过力产生作用，所以唯独努力没有任何力量，唯独力也没有任何力量。力量在动作中，动作才是他们的结果。这一事实好像仍显得似是而非，因为没有通过自然中可感知的事物加以说明。尽管如此，努力、力和动作化为力量的过程却是这样。第219节，让我们把刚才所说的内容运用到活的努力、力和动作中。人就是活的，它里面活的努力是与觉知相结合的意愿，活的力是身体的内在成分，所有成分中都有以种种方式交织的运动纤维。活的动作就是人的活动，与觉知相结合的意愿，通过这些力进行活动，属意愿和觉知的内在之物，构成第一层级，属身体的内在之物，构成第二层级。整个身体，也就是上属事物的复合体，构成第三层级。若不借助身体中的力，属心智的内在事物没有任何力量。同样，若不借助身体本身的活动，力也没有任何力量，这是众所周知的。这三者并非通过连续之物起作用，而是通过离散层级。通过离散层级起作用，就是通过对应起作用。心智的内层对应身体的内层，身体的内层对应外层，从外层发出活动。因此，两个在先层级通过身体的外层拥有力量，即便没有任何活动，人类的努力和力似乎仍有些许力量，如 睡眠和休息时，但在此时，努力和力仍确定指向身体的总体运动器官，心和肺。不过，若心肺的活动停止，力就会停止，力里面的努力也会停止。第220节，整个身体的力量主要取决于背膀和手，它们是身体的终端，布在圣言中，背膀和手象征力量，右手象征更超强的力量。各层级就是这样升华为力量的，与人同在，并对应人之一切的天人。仅从手的动作就能知道人的觉知和意愿，还知道他的仁爱与信心，因而知道其心智的内在生命和由此而来的身体外在生命。我常常困惑，天人只通过手的动作如何有这样的认识，但事实确是如此，并活生生地再三展现在我面前。据说牧师履职时的按手仪式以及握手表示交流等等，皆来源于此。由此得出结论，仁爱和信心的一切在行为中，没有行为的仁爱和信心就像被云吹散逐渐消失的彩虹。鉴于此，圣言中频繁提及行为和做工，经上说人的救赎取决于此。此外，行出来的人被称为智者，未行出来的人被称为愚人。不过要记住，这里的行为是指实际的智用，因为仁爱和信心的一切在于用，并取决于用。行为和用之所以存在这种对应关系，是因为对应是属灵的，需通过作为主体的实体和物质行出来。第221节，有了前面的知识储备，我们就能理解两个奥秘。第一个奥秘，圣言以其圆满和力量存于字义中。圣言依照三个层级，有三层含义：属天之一、属灵之一和属世之一。由于这三层含义依照三个高度层级存于圣言中，故它们通过对应产生结合。最外层的含义就是属世之一，也被称为字义，不仅是所对应内义的复合载体和基础，而且圣言以其圆满和力量存于其中。新耶路撒冷教义之圣经篇27-35节、36-49节、50-61节、62-69节详细说明和证实了这一点。第二个奥秘，主降世并披上人性，是为了使自己进入征服地狱、将天地万物纳入秩序的力量中。他所取的这个人胜过他之前所取之人，他在世所披的人性就像世人的人性，然而二者即先前所取之人和在世所取之人的人性皆具神性，故而无限超越天人和世人的有限人性。由于他完全荣耀了其属世人性直至终极，所以他连同整个身体复活，没有哪个人像他那样。主通过所披戴的人性取得无限神性力量，不仅征服地狱，重整天堂秩序，还使地狱永远臣服并拯救人类。他坐在全能者神的右边，就是指这种力量。主通过所披戴的人性 使自己成为终端的神性真理，这里简称圣真，故它被称为真言或者道。经上说，道成肉身，终端的圣真就是圣言的字义。主通过成全旧约中有关他的一切预言，而使自己成为这圣真。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善和自己的真理，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此。对主而言，他通过披上属世人性而成为神性良善，简称圣善本身和圣真本身，或说圣爱本身和圣智本身，既在始也在终。因此主降世后，他在天堂所显的太阳比他降世前更加光芒四射，壮丽辉煌。这是一个奥秘，只有了解层级才能理解它。下文将探讨主降世前的全能。